美英签署重大协议，美乌启动 1.5 亿重建基金，川普细收阿富汗基地，中意官员激烈争执，香港成中共洗钱中心，美专家促立法反制。台湾司铎长教师话：干净世界平台启发善良。周鸿许上位，301医院全高层唔敢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8号，川普与英国首相斯几贤签署科技繁荣协议 TPD， 标志美英特殊关系迈向科学时代新高峰。乌克兰与美国合作推出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首阶段总额 1.5 亿美元，聚焦关键矿产与能源项目。当日川普夫妇在英国温莎堡展开史无前例的第二次国事访问，黑石集团行政总裁苏世文、媒体大亨梅铎、苹果行政总裁库克、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以及 OpenAI 行政总裁阿特曼等人随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拉克西奥斯表示，美英 TPD 协议建立两国顶尖机构在 AI、 核能及电子运算的联合倡议，加速医疗创新，强化国家安全。斯几贤赞其为改变生活的协议，将为英国创造 1.5 万就业，投资12座先进核反应堆，满足大西洋能源需求。川普称其令人惊叹，预计产生500亿美元经济价值，在美国新增2500就业，为150万户供电。英国计划2028年底摆脱俄罗斯核燃料依赖，该协议是英国史上最大投资方案，两国将携手塑造新时代。川普夫妇获英王查尔斯三世隆重款待，他们赠查尔斯三世艾森豪时代宝剑复制品，象征二战伙伴关系及共同价值。英国夫妇回赠川普独立宣言250周年手工皮夹册及2025年就职日白金汉宫米字旗。查尔斯国王致辞强调，我们曾并肩作战，共同牺牲，今日仍是最亲近的亲人。当暴政威胁欧洲，我们支持乌克兰阻止侵略。随后川普和斯几贤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他对普京持续攻打乌克兰感到失望，他正努力解决俄乌及以巴冲突。斯几贤批评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袭击及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显示其挑衅行为。斯几贤透露与川普讨论加大对普京压力，促成持久和平。川普13号敦促北约国家停止购买俄石油，并对俄实施制裁，同时对中国加征 50% 至100% 关税，以削弱其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称此举有助结束战争。中共作为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为其战争提供经济支撑。川普对霍士表示，我将在礼拜五与习近平通话，如果欧洲对中国采取行动，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强迫结束战争。之前16号，川普政府首次批准由北约盟友资助的对乌克兰军援，透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从美国库存提供最多两笔总额10亿美元的武器，标志美欧跨大西洋合作重启，目标为乌克兰筹措100亿美元军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批准两笔各5亿美元的军援，武器包括防空系统应对俄罗斯增强的无人机与飞弹攻击，首批武器已经抵达乌克兰，更多正在运送中。另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代表团近期考察乌克兰基罗夫格勒州与日托米尔州的锂、钛、锆、合等矿产及天然气项目。乌克兰经济部长索博列夫表示，基金将在11月下旬启动首批投资，吸引国际资本，初期收益全数用于乌克兰经济重建。DFC 高级副总裁高德曼说，此为市场开发的重要里程碑。乌克兰作为全球主要钛金属供应国， 盼透过合作提供中国以外的关键原料代替方案。与此同时，美军在15号在日本岩国基地首次展示泰丰飞弹系统，该系统射程达1600公里，可以搭载战斧巡弋飞弹以及 SM-6 拦截飞弹，覆盖北京约1600公里以及上海约900公里，引发北京强烈反弹，称此举威胁区域安全。美军上校格曼表示，该系统具多种弹种，能有效牵制敌方。之前泰丰已经在2024年在菲律宾及澳洲军演中亮相，中共外交部要求美日撤除泰丰，俄罗斯则警告将采取军事对策。军演结束之后，泰丰将撤离日本，但是其部署显示美日强化对话牵制意图。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18号，川普总统宣布将重返阿富汗，攞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说，顺便讲一句，我正试图夺回该基地，这个可能是个突发新闻。他距离中国制造核武的地点只有1个钟头。该基地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核心。4年前，美国撤出阿富汗之后，基地落入塔利班手中。目前5个大楼没有回应具体细节，但是川普在谈到塔利班时说，我们正在努力夺回基地，因为他们需要我们提供的药。美中问题专家林述说，阿富汗西面是伊朗，东面是中国，北面是中亚5个，南面是巴基斯坦。如果美军在那个地方拥有一个空军基地，向西可以直接威胁到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向东就直接威胁到中共的那些核基地，而向北它能够威胁这个跟着中共和俄罗斯走的中亚5个，向南它对这个处在一个长头草的位置上的这样一个巴基斯坦，它亦能够起到一定的威胁作用。在阿富汗建立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战略上来讲非常重要的。怎样去拿这个空军基地，做法只有2条。一是就是同这个阿富汗的现政府进行谈判，如果不是就是美军直接出兵将这个拿下来。既然川普现在讲了美军将回到阿富汗，基本上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美军一定会回到阿富汗的。另外，在17号北京香山论坛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与以色列军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严指控以军的行动导致平民丧生，强硬建议对方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说如果不同巴勒斯坦合作，你们永远无法战胜极端分子。以色列军官对他解释说，我们在尽一切努力不伤害平民，我们的打击目标是哈马斯而不是平民。当被以色列军官告知只有哈马斯释放人质放下武器时，战争才会结束，严学通强硬回答说，不，这种宣传有太多了，没人信，只有几个以色列人信。严学通全程口气猛横，甚至一度打断对方，并一直用手指着对方讲话，被网友批粗鲁无礼，认为这个是在恐吓以色列。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方面有新进展，以色列和叙利亚有望在年底前签署一项安全与军事协议，外媒报道双方正在就停火与边境安全进行谈判。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成真，这个不单止有助于缓解当地紧张，还可能影响整个中东的安全格局。另外，以军表示地面攻势仍在进行，以军已经进入加沙城，正在清除极端分子和相关军事设施。以色列强调行动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 星期四18号在美国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圆台会议上，议员们和专家们一致认为，香港已经沦为中共洗钱和规避制裁的避风港，美国必须立即采取立法和其他行动加以应对。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这座曾以是国际金融中心为号的城市，但是现在却日益成为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非法活动的避风港。礼拜二在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举行的圆台会议上，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指出，香港不透明的金融体系加上来自中国内地的庞大跨境资金流动，使其成为犯罪活动的聚集地。报告显示，香港在贸易洗钱、空壳公司和旨在转移和掩盖黑钱的欺诈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穆勒纳尔说，最令人担忧的是，香港已经成为帮助北韩、俄罗斯和伊朗等受制裁政权进行全球金融体系的交易集结地。这样意味着敌视美国的政权可以继续资助武器计划、煽动战争、破坏市场稳定，所有这些都是以牺牲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为代价的。与会专家亦就如何确保香港不会成为北京非法金融活动的后门提供政策建议。人权律师和美港政策圆台会召集人塞缪尔·比克特说，第一，我们非常希望看到更多资金用于执行现有的制裁措施，对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制裁力度很大，但是这些制裁措施执行得并不好，香港正在利用这一点。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他们欢迎俄罗斯寡头和其他人士将资金投入香港，我们必须制止这种行为。专家亦希望看到美国能够对香港银行实施更多制裁，因为很多香港银行正在利用各种手段来为非法贸易提供资金，包括对俄罗斯的贸易。塞缪尔·比特克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名为制止中共洗钱法案的法案，我们希望该法案能够获得通过。该法案将根据爱国者法案第311条，将香港列为主要洗钱关注地区，这个将允许或要求与香港银行和中资银行进行美元交易的美国银行获取更多信息，并向财政部分享他们为哪个进行交易的信息。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台湾教育界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今日亲自出席典礼颁奖。得奖的教师分享了面对手机网络成瘾问题，怎样为学生选择健康成长的平台，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互动。一年一度的师铎奖教育奉献奖、资深优良教师奖在9月18号颁奖，总统赖清德特别出席颁发奖项表达感谢。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说，今日我可以代表国家颁发给所有得奖者，我内心深感荣幸。师铎奖获奖者之一，屏东潮州潮星国小老师陈正容，从总统手中接下台湾教育界最高荣誉。他从事教学27年，曾获得屏东县教育奉献奖、品德教育推手奖。他分享到，在教学现场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学生对网络、手机成瘾。他说，令人比较担心的是，他经常滑这些短视频，对，造成他的注意力不集中，无法深入思考，然后模仿一些比较不适合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个行为和规矩的出现。陈正容表示，培养学生正确使用网络非常重要，在找寻资源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多国教师正在使用的没有成瘾演说法设计的社群平台，大力学生参与干净校园、善良肯学等主题标签的活动，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良善互动。全班的善行影片不止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后来还拿下了全校生活荣誉竞赛第一，学历检测亦是全学年最高。陈正容说，透过一个数码平台是将学生的视野打开的， 我在屏东做，我没有局限性，我还是一样跟美国波士顿的资优班的小朋友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善良很好，善念点亮台湾，他们非常喜欢，他觉得我小小的年纪，我愿意去帮助他人，这个也是一个善举。陈正容说，我们收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韩家长还有关心教育的老师们的留言，就觉得哇，你们的小朋友真的不一样，这么小他们去愿意帮助他人，他们也看见了原来台湾的美好是从细做起的。时事评论员林述结合最近发生的查理柯克案，分析了社群平台所秉持的价值观对年轻人的影响。刚刚发生的查理柯克的枪击案，被很多人认识到，在一个社交平台与互联网的时代，如果这个社交平台和互联网的运营者，他不具备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运营模式的话，他就有可能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阴暗面提供一个不健康心理、迅速甚至大规模滋长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时代，类似于干净世界这样的平台，它就非常重要。它不单只能够为小朋友的成长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环境，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能够令家长和学校都感到放心的平台。最近中共高层的人士焦点人物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周鸿祎出身军队，曾在第十四集团军任职，后来调入中央警卫局并升任局长。中央警卫局是中共最敏感的部门之一，负责最高领导人的安全、出入管理和重要场合的警卫，因此局长一职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极具政治分量。周鸿祎近年来从部队调入中央警卫系统升任局长，其背景与北部战区有关。张友侠是军中资深将领、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掌握军队人事大权。多位观察人士认为，周鸿祎的晋升可能与张友侠利益交织，直指习近平。另外，海外媒体九月初披露的习近平与普京的对话被意外录下，谈论换器官、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等内容，好快在国际上发酵。外界指出，中共一直将领导人健康当成最高机密，而围绕保健和医疗的权力斗争自建政以来就一直暗潮汹涌。历史上很多高层领导人的去世都伴随着各种传闻和猜测，甚至有人曾经宁愿不医病亦不去301医院。资深媒体人庞中说，讲到中共官员不去301，路人都知道的故事是文革时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查出肝癌后却坚决不肯去301医院。他说，那里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其实是害怕官场敌宿在301医院落手。中共一直将领导人健康列为最高机密，围绕中共高层保健的权斗凶险、血腥，伴随着清洗与谋害。具体的例子有1976年朱德被强行注射可疑药物后离世，家人说打针越多越坏，杨尚昆在301医院病故，民间盛传是被江泽民做手脚。2013年周永康企图在301医院派人和习近平打毒针，事情败露之后被清洗。李克强突然离世的风波矛头直指中共中央保健委主任蔡奇。时评人岳山指出，蔡奇现在在中南海的地位已经超越总理李强，他在习近平身边兼具宰相、警卫、管家、打手、秘书等多重角色，表面上如履薄冰，随时可能因忠诚不绝对被制旗，但是同时他因掌握习的保安与健康秘密，实际上是控制了习的生存大权，成为中共幕后最有权力的人，这个亦成为习的内心最大的恐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